大家好，我是尤尚杰。
大家好，我是唐红安，欢迎收听《解锁地球》。
天哪！我们终于见到面了。我从一开始约录音，不知道什么时候，天啊，
有没有快要一年？
不可考，应该有超过，应该超
过。真的？
欸，我不是很确定，因为原本我去年夏天可能会回来。
对。
对啊，然后后来又没有回来。
那这样真一年欸。
真的有哦。
对。
而且我们现在还在一个，哇，你舒适的那个工作室里面录音。
对。
然后其实事实上我是走路过来大概花了30秒。
对，最巧就是这件事。
欸，那时候真的很扯。我不是跟你说什么，欸，我们还回台北可以约个录音室录音。
对，然后我就说，哦，我都在我工作室录音，不知道你方不方便。然后我们就开始核对地址。
对对对，我说我住在永和呀。
我也是，我也是永和欸，你在哪边？我在顶溪站。
欸，我也是顶溪站欸。
那我在，你知道那个顶溪站有一个 Seven 那边。
哦，对，Seven 对面的巷子，我就住在里面啊。
对对，然后我就说这么近，到底，然后你就说就是我住在60弄，然后说我也是。
哎，你还自我揭露到这种地步啊？没有说哪条路嘛？
对对，他们说任何一条巷子都有60弄。
哎，真扯！我刚刚出门大概但是走出门右转之后大概15秒。
对，因为你不知道具体的地址嘛，然后我就想说不用知道啊，我在我家门口，然后你也。去在你家门口，我们不就可以就挥手打招呼，
在街上大叫就可以了。哎，唐花，
对，可以。不是，那你认真想想，你家窗户打开到你的门，看到我家门口，
欸，有道理。欸，不行欸，
不是这一侧，是不是？
对，是另外一侧。
哦，
啊，差一点啊，差一点啊。
对，不然就可以直接看到我家门口来了，
就隔窗呐喊这样子。
对，你就可以在你家门口说：“欸，他们出来一下，
出来打球啊。”
可以
哇，所以之后真的可以随时没事来这边晃一下这样。
对啊，很近欸，
喝杯茶之类，吃宵夜，约宵夜。在我还没走之前，真的是时间珍贵。欸，不过大家听到这一集的时候，我已经哎人不在了。
真的假的？你怎么这么快就要？
对啊，
回去德国，
大家听到这集应该是4月中吧？
嗯，
我就是4月15号啊。
哦，真的？
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我应该是正常的搭那班飞机。
嗯，
对啊，所以啊，没关系，但请大家帮我留下我在台湾的声音。好，讲的话已经挂了。对啊，那哎，欸，你知道我们在一开始讨论那个主题的时候，我觉得就没有任何悬念，就一定要请你讲摩洛哥。
对，
如果请你来不讲摩洛哥，就是浪费。
因为我告诉你，真的，我觉得没有第二个台湾人有我这样子的深度的，真的很深度。
你说第二，没有人敢说第一啊，是这样吗？不敢讲了，是不是？
嗯，不是不是，有人可能在别的方面，但是由于我在摩洛哥的体验是很全方位的，就是不只是跟当地人的深入，嗯，然后但是我也体验了非常多的奢华。
哇，所以是全方位的摩洛哥，对不对？
对对对。
因为其实我们过去有录过摩洛哥的主题，那个时候是我大学同学，然后他去摩洛哥玩，
嗯，
但是他真的单纯是以一个短期旅客的角度去看，他看到了他面向中的摩洛哥。可是因为你在摩洛哥，你的渊源应该是哇，渊源流长，所以你的角度应该很不一样。
对，而且我就是很深入的去了解到，主要深入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一直有一个摩洛哥追求者嘛。
哇，看果然就是要跨越这个文化的藩篱，就是要靠这个，
就靠
感情的力量这样。
没有，就是他追我很久很久了。
那你为什么不跟他在一起？还是有跟他在一起？
没有，因为他的外形不是我的菜
啊，可怜呐。那你有跟他讲吗？他说：“哎，你可能要投胎才。
”你好坏哦，
这么狠啊！没有啦，没有，因为我根本不认识他，所以才
不是。因为我有跟他说你不是我的 type， 我有讲，哦，但是他就觉得
冥顽不灵，
没有，他觉得没有关系啊 ，That's okay， 我可以等啊。然后他也跟我求婚过非常多次，
哇，开口就直接求婚了，
对，然后
还没在一起就先求婚，
对，然后他还说 anytime if you wanna get married，just
call me，I'm
ready。
干哇，这个不错哎，这个承诺哎，
很感哈，
对，其实蛮感动的，
就会蛮妙的啊。
所以这是摩洛哥的常态嘛？
我觉得是阿拉伯人好像都是蛮会甜言蜜语的
哇，真的假的？
对对对，
舌灿莲花这样。
对，
哇，
对，所以我跟你讲，但是我建议你们不要随便去摩洛哥晕船
啊，会发生什么事？
因为他们可以娶四个。
哇，所以晕船之后发现，哎呀，终于结婚了，家里还有三个在等。
对。
先问清楚啦，这样。
对。
不过应该据我所知啊，就是很多穆斯林是规、那个律法是规定可以娶四个。
对。
可是大部分人还是因为养不起，还是
对，
可能还是只能一夫一妻为主这样嘛。
对，而且他们还有个规定啊，就是。你要公平的对待每一位老婆。
对。
你知道光公平这件事有多难？有生过小孩子们听众啊，你们就知道你对两个孩子你都不能公平了。你对几个老婆要公平有多难？
可是所谓公平要到什么地步啊？
就是你带他吃一个大餐，你就要带每一个老婆吃一个大餐。然后你买他一个礼物，你就要买每个老婆都同等价值的礼物。然后你今天晚上跟他睡，那你这个礼拜你要平均分配。
看这个
太累了，精尽人亡。
算了，对，还是一个就。哇，那其实过去有一段时间啊，我觉得摩洛哥在台湾能见度不太高。可是
长期以来，然后一直到大概疫情的前两年开始，可能是18年左右，摩洛哥就开始热起来了。
对，真的是热起来，常常会看到有人在摩洛哥，就是可能拍个动态什么之类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我
哦，因为你是不是？
我讲真的，我不是在自夸，是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这件事情很妙，是我在17年的年中跑去摩洛哥旅行，
对，
然后当时我安排了一个3天2夜的那个就是司机专属司机带我们5个朋友一起进了沙漠一趟，那这个团里面的那个司机服务的特别特别好，他就一直问我们说我们可不可以。就是帮他写一个比如说分享啦在 FB 上啊什么的，然后这样说不定可以帮他介绍一点客人，他原本想的是这么简单的，就没想到回来台湾之后
你把他搞得很大量。哇，
我就跟他说你如果真的是只是要我帮你写一篇，因为我的专业就是 KOL 的那个自媒体行销嘛，
对，
那所以我就说你只写一篇，老实说淹没在茫茫的网络中更没有用，我就直接说
要
我就好好做，对，然后他说那你是想要怎样，我说
他被你吓到，
我直接帮你发10个 KOL，
哇，
我直接发10个，然后一团过去从头到尾你招待，
结果
然后我说我会负责帮你签合约，就是确保一些合作上面，比如说你要写多少篇文章或拍多少支影片作为一个交换嘛，对，所以我就说这个部分我会帮你确保，因为他不太懂怎么处理，我说我帮你确保这事情，但是我们是要这样合作，然后这样合作之后我们来看能不能有一点效应，他就一口答应说好，
结果就哇风生水起，
2个月内
太夸张了吧，等于说你基本上是摩洛哥驻台大使了，
我真的可以
一手带起来这个市场，
你给我灵感呢，那这样子我就要成立一个粉丝专业跟玛雅人自己成立了外那个
对玛雅国
驻台
办
事处
嘛，
对、
啊就是啊、
我现在就是摩洛哥驻台办事处，不行啊，真的摩洛哥他们跟我们关系没有驻台办事处
对啊，因为我之前其实就有想过去摩洛哥，因为我不是平常在欧洲嘛，对不对？
对，
哇签证很难办麻烦，
我跟你讲等这一次，因为到昨天我还有在确认，目前台湾人取得签证还是有困难，
对啊，
对，那但是我告诉你等这个疫情之后比较开放一点的话，如果你要安排去你一定要找我
报你的大名，
我帮你安排，
不愧是驻台大使，
真的，我跟你讲连徐伟宁之前大家应该知道这个是公开透明的事情，他之前前一段婚姻在摩洛哥度蜜月，
哦是哦，
他的蜜月就是我安排的，
哇真的假的，
真的
这么尊爵不凡，所以参加这个团就等于
我让你跟徐伟宁蜜月一模一样行程，
那如果可以跟他一起蜜月没有啦
你先问一下邱泽觉得行不行哦
你有这个服务啊，太遗憾了，没关系
邱泽直接给一拳
不过我觉得摩洛哥的确某种程度上满足了大家对于非洲北非阿拉伯世界的想象，因为沙漠骆驼然后还有漂亮的建筑物，
他的 对啊综合性很高，你知道那时候我一去摩洛哥我就觉得其实为什么我会自己提议跟他们说可以合作，是因为摩洛哥你每去一个城市就觉得到了一个新的国家，
哇这么厉害，
对，所以你们玩一国等于玩5国嘛
CP 值最高
对
、可是为什么摩洛哥有这么神奇的，它的这个它是因为它的历史背景还是它的地理位置什么，所以它因此有这么多融合不同文化吗还是怎样，
都有，第一个先讲它地理位置，其实它是在非洲大陆西北方，所以它是在整个地中海的喉咙那个地方，
对，就是它
咽喉，
对，它最尖的地方其实离西班牙是近到
2小时的渡轮，
据说天气好可以看到对岸，
可以啊，
看真的很，
我跟你讲，就跟我们在台东看绿岛一样，哎，
哇，我
很近很近很近的。
好，有一天一定要去看一下。
哦，真的吗？
对啊，我想看一下，就是看到，因为地中海它是其实严格来说它宽的地方很宽，可是它最后出海口窄到一个不行。
对，就跟台东到绿岛那么窄，所以真的是可以看得到，嗯，眼睛看得到。
所以其实北非这块区域，其实自古以来就那种历史红的脉络下，它其实跟欧洲的历史互动很高。
它根本就是欧洲后花园，
对啊，
这是一个地理上位置的关系。然后再来呢，另外一个原因是它是法国殖民，其实它应该说是大航海时代，法国啦、葡萄牙啦，
嗯。
西班牙啦，全部都有在这边殖民过。
对，毕竟它这个位置得天独厚，应该是兵家必争之地啊。
对，所以其实有这么多的殖民，它就会很有欧洲的一个混血的那种感觉。
嗯，
然后再加上它在非洲土地上，可是它又是阿拉伯人。
对，
所以它有阿拉伯的 DNA， 有欧洲的 DNA， 然后有非洲的 DNA。全部混合在一起，
对，它这个位置真的是不得了，等于说你不管是哪一个，嗯，像阿拉伯帝国以前啊，或者罗马帝国以前，你其实都统治过这个地方。
对对对，欸，所以你刚刚讲的关键，所以它其实里面有一个知名的景点，
嗯，
是你到那个景点你以为你在希腊。
真的假的？
罗马帝国的遗迹。
罗马帝国的遗迹？
对， Volubilis 是罗马帝国遗迹，在那边
保留到现在啊。
对啊，可以去看。可是我跟你讲，我告诉你，全台湾十个团大概九个半不会去。
对啊，那他们大家不知道这边有一个
不是
隐藏景点，
因为摩洛哥可看的独一无二太多
哦，看不完是不是？
对，你看不完，然后再来是人家就会觉得把这个排到说啊，如果我真的要看罗马帝国遗迹，我可能去希腊看，我去意大利看，
就是说啊，罗马帝国遗迹哪里没有，到处都有，所以就觉得
对对对，就不一定要在这里。
对，摩洛哥就要看这个摩洛哥特色的东西，这种感觉。
对。
哦，也是，
但还是非常非常丰富。
嗯，所以摩洛哥它过去最早的时候就被罗马帝国占领，然后交错的就各种不同的势力在那边盘踞。
对，
所以他们现在的文化，就你这样在那边这么久的时间，你觉得
他的文化，
你会怎么形容他们的文化？
主旋律是穆斯林，嗯，因为其实真正在摩洛哥影响非常非常光大的是回教文化，
嗯，
然后这个穆斯林文化当时是多么厉害呢？就是在欧洲黑暗时期的时候，那欧洲各国就是很多的那种小诸侯国分居市场，
对对对，
非常黑暗那段时间，所有的皇宫贵族，
嗯，
他们都要把小孩送到摩洛哥来读书，出国留学，
出国深造，镀金啊！
对，而且当时整个穆斯林文化、回教文化在全世界是闪闪发光的一片，
嗯，
刚好就是欧洲的那些天主教文化比较衰落的时期。
对。
那当时全世界第一所大学就出现在摩洛哥的菲斯，所以这个地方非常的重要。
哦，它是全世界第一所大学。
对，这个是有认证的，对。
哇，因为我们在课本上学的时候总觉得第一所大学可能在欧洲啊或者在哪里。
没有，
可
是黑暗时代的时候这边就抢先了一座光明的灯塔，穆斯林的灯塔在这边。
所以就等于说势力会彼此消长的那种感觉。
对。对，所以当时就是整个欧洲不行的时候，整个穆斯林文化其实是扩展到欧亚非的大帝国嘛。但是在欧亚非大帝国里面，
嗯，
摩洛哥是最西边的疆土，然后是一个灯塔在这边。
嗯，
对。
而且当初在阿拉伯帝国极盛的时期的时候，其实像西班牙南部都是阿拉伯帝国领土。
对对 对， 对。
所以等于说，它整块这个不止摩洛哥，它整个周边的疆域都是这个文化圈里面的一层
对
一员，这样
非常大的帝国。对，
嗯嗯嗯。哎，所以你刚刚说菲斯是史上第一个大学，所以你现在如果去的话还看得到大学吗？
可以，但是你不能进去，因为它现在是一个清真寺，然后你不是教友的话不能进去。
哦，大学现在变成清真寺了。
好像也是有学生，但是你可以参观，因为它当时是最大大学，你知道吗？所以整个菲斯古城里面还包含了学生宿舍啊，或者是他们的一些其他学校相关的一些单位，那有一些单位是可以进去的，
嗯，
但是最主要那个大学校本部的那个地方，你是可以从旁边看到它的屋顶啊，或者是从门口看啊，但是你不能走进去。
哦，可惜耶。其实有时候真的蛮可惜，就是你看到很大的清真寺，
对，
或者很大的宗教建筑，然后想去一探究竟，就有些就不行。
对，特别是穆斯林的，啊，很多都不能耶，
有点可惜。
对。但是可以看到它的那种绿色的屋顶啊什么，其实可看性很高啊，周边的东西可看性非常非常高。
哇，好棒哦。我刚想象在那个沙漠的情景中，然后出现一个就是曾经是大学，其实现在变成清真寺的一个。
不是，我跟你讲，它不会跟沙漠的情景出现在同一个画面里。
哦，完全不会。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摩洛哥太大了，就是
沙漠是沙漠，城市是城市。
对对对对对。
干，看来我刚刚讲的就是我这个一个外来者的，
就是感觉你还没去，
对对，还没去才会讲出这种话，
所以我会安排让你去。
就脑中的那个来自外国的幻想，就是哇，这边这应该是什么？就是只要想到跟摩洛哥在那个想得到的文化元素，应该全部都凑在一起吧。
我知道你心中的画面就像是旅行社 key 的一张主图，你知道吗？
什么什么 P 图，什么 P 在一起？
对对对。
可是事实上，每个可能天南地北这样。
对对对，从菲斯到沙漠，你可能要开车开15个小时。
我真是个井底之蛙。
所以它的整个风景全部都变了啦。
哎、欸，对，哇，那其实摩洛哥它的地是蛮大的。
非常非常大哎、欸，
嗯，
他所以通常啦，玩摩洛哥有一些人会想说，哎、欸，我一周够不够？我跟你讲，真的不够。
哇，那你觉得多久啊？
我觉得最紧绷，你从落地摩洛哥到飞走必须要有10天，这个是紧绷到爆炸。而且你如果只有10天的话，飞行日都不能算，
嗯、
你一定还会说啊，我觉得有点赶，
因为没办法，这个。而且摩洛哥它地大之外，它交通是不是也没有到很方便？
它就是没有什么高铁那些，所以全部都是靠车子嘛。
嗯、
那车子像比如说你随便从最大城进到沙漠就要12小时，
哦、
然后从这个沙漠又进到菲斯可能又要12小时，然后随便一个地方就是要5-6小时起跳、
嗯，
所以他们的距离都这么远。所以像有一些人会想说，我每一个城市过一晚，那你就疯掉了。
哇，你每天就准备搭10小时的车？
对，你每天都要开车，真的真的。
哇，而且这个时间是省不了的，不能说我赶一赶就很快到这样。
中间可能有一两段可以搭国内线。
嗯，
对。
好吧，哇，那等于说它的城市分布又很散，然后又各自很远，
而且要玩一定是绕一圈，
嗯，
就是顺时针绕跟逆时针绕的选择而已，如不然你就变成要直接 cancel 掉某一些城市，那就太可惜了。嗯，
对，因为你像你说的嘛，每个城市各自有不同的那个文化的感觉，
对，
所以你少掉一个，你就真的是少看一个。不像有些地方，如果整个国家的雷同度很高，你落掉一个城市啊，算了，反正也差不多这样。
对对对，
啊。
所以其实就很难取舍啊，所以我跟你讲，请你安排12天，好不好？
12天，最少12天，是不是？
我觉得12天好一点，对，真的是12天。
我觉得可以啊，我觉得为了摩洛哥，我就一定 OK。
好，
空出这12天，
哎、欸，好好安排的。
到时候再求你，就是带我飞。哎，可是摩洛哥这么多城市都这么有特色、嗯，那你可以举几个例子？
我觉得我今天就是直接告诉你，如果我要给一个没有去过摩洛哥的人的建议，我觉得去摩洛哥的一定要、
嗯、
就是一定要玩什么。然后第一个我要先讲一个，就是算是整个摩洛哥我的最爱城市，
爱到这种地步，
爱到我房间的墙面就跟这个城市的城墙长一样颜色。
哇，你差不多就等于住在里面了，就是在房间里就可以欣赏这个城市。在哪一个城市啊？
Marrakesh。
Marrakesh，
对，这个城市并不是它的首都，但是是它的最重要、
嗯、
最重要的观光大城，最奢华的东西也都在这边。
最奢华，
我不是为了奢华喜欢这里啦。
嗯，
然后再来是最冲突也在这边，因为你会看到那个 Medina， 就是 Medina 就是这个词的意思是阿拉伯人的老城区。
哦，就我之前有听过，就是每个阿拉伯城市都有一个 Medina，
对，
就类似像市集啊，或是这种，
就是老城区，因为中国的老城区就叫中国城，
哦、
懂意思？但阿拉伯人的老城区就叫 Medina， 因为那就是他们的语言。
哦、OK，
就这样子。
嗯，
对，那他在老城区里面完全是大概1000年以前的生活模式，但是老城区外。你可以看到玛莎拉蒂在路上开，所以旁边可能有人用驴子拖了一车一车水果蔬菜、
嗯、
要去 Medina 里面赶集
啊，撞到玛莎拉蒂了。
旁边玛莎拉蒂就开在他隔壁，你就会觉得哇，真的是好冲突哦，不可思议啊，这样子。
欸，可是为什么啊？就是这个城市它的这个冲突感来源是什么？
其实整个摩洛哥当时在法国殖民的时期啊、
嗯、
法国的负责管这里那位总督是非常有智慧的，他当时就做了一个决定，说我们来建设这块土地，但是所有的 Medina 我们都保留、
哦、
我们在旁边建设行程区。
真的是有远见耶、欸、
非常有远见，就是因为当时的这些法国的统治保留了这些东西，所以才可以让我们现在看到这么完整的。
对啊，如果他说哎、欸，全部铲掉啊，这些老东西没屁用，
就没了，
哇，就完蛋了。
对对对，那所以可是也因为这样子，就是其实现代化的城市你去全世界任何地方看都差不来太多、
嗯、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玩摩洛哥你一定要去 Medina， 甚至我们要住在 Medina 里面， 你住在外面都可惜了。
对啊，那高楼大厦谁没有，对不对？
对对对，所以一定要去住在摩地拉里面，然后走在摩地拉里面，几乎所有的时间你在任何一个主要城市，你就是在摩地拉里面活动。
嗯，
外面也没什么好看的，外面就跟欧洲或台北差不多，就那样。
对，我想也是啊。
对对对，
哎，可是你说美地拿每个城市都有，你爱 Marrakesh 爱到房间都长得跟 Marrakesh 一样，
为什么？对不 对、
啊、
因为它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融合了，就等于是这一千年的变化的穿越时空在这个城市里是完美融合的。
哦，所以它有新有旧，它可以感受到那个时空
完美融合。
嗯嗯嗯，
而且呢它的 Medina 不是只有旧的东西哦，它有很多摩洛哥很多的设计师啊，他想要做一些老东西的再创作，或者是把老的文化元素放到新的东西里面来，这些人的小店，那种设计师小店，或者是他们的工作室都设在这个地方，所以你知道巷弄中真的很好挖宝。我真的很爱这种东西。
我这样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大的宝藏眼那种感觉。
对对对，我就可以在里面一直钻，然后 Medina 又那么大，你知道 Medina 是一天都逛不完，就光那腿断你都逛不完。
哇，它大概大小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概念啊？
我真的我
无法形容，
具体搞不清楚它多大。而且真的就是，而且你会在里面就是可能有点迷路，就具体找不到。然后再来是里面还有一个很有生命力的大市集，在这边就是全非洲最大的市集，从下午四点开始热闹起来，就是个夜市，但是全非洲最大的大夜市在这边，充满生命力。然后你要是一个非常 open mind 的心情去到那边，你会觉得他们很有趣，就是一直跟你招揽生意，一直跟你攀谈等等。但是如果你没有经历过或是没有心理准备，
被吓到，
有的人会对有点害怕，想说他们到底为什么一直跟我讲话啊，这样子很害怕。他们还会瞬间突然唱起歌，然后瞬间闻着你跳舞，就希望你去那一摊吃饭。
哇，真的假的？引起这个你的目光的方式很
多。对对对，各种疯狂，是一个很有生命力的地方，所以就很有意思。所以这个城市就是太多元了，然后再来是很多电影，比如说欲望城市啊，还有你知道那个最近很红的一个叫做创造安娜。
哦，对
对，就是一个女骗子的故事嘛。
我还没看。
对，然后他们里面讲到的所有奢华场景都在 Marrakesh 拍摄。
哇，所以 Marrakesh 它是要奢华有多奢华？
它的奢华真的是顶级的奢华，而且我告诉你，它其中还有两间非常顶级的饭店，老板是谁？老板是摩洛哥国王。
老板国王直营的饭店。
对，国王直营，
国王开的 Airbnb。
可是你知道好处在哪里？好处是这很奢华，对不对？可是难处就是呢，不管你800年前订了位，假设皇亲国戚，有时候不是国王本人，是国王的表姐表妹表弟什么之类的，
他要来住，这样
他要来住的话，他们哦大手笔，他们不 care 钱，他们把整间饭店几百间房间清空
啊，
就跟你说抱歉，明天的我们 cancel， 退你钱。
我还以为就那一间要清空，整栋要清空。
不是洞，是园区，它整个很大的，对对对，整个园区清空，就是因为皇室要入住。
他不能，就是他不能清空一层楼就好吗？那么
没有，他整个园区，包含餐厅，包含咖啡馆，包含他里面的独栋的区域，全部清空，然后还要求，就是我之前曾经有一次一整个礼拜在那边，我就是想要有一天下午去其中一家叫 La Mamonia， 我想要在里面喝一顿下午茶，然后我连续七天开车到他的门口，然后警卫跟我说。Today, no. Tomorrow, inshallah. Inshallah 这个字是阿拉伯文里面很特别一个字，意思就是看阿拉
的心情。
对，看阿拉的安排。
对，
意思就是说明天他们如果还在，当然就不行；如果他们走了，当然就能来。但是反正我不会跟你保证，看看老天的意思。
哇，那这国王要不要公布一下他的行事历啊？让大家可以回避一下，怎么这么烦啊？
而且他们心血来潮就来。
哦，对啊，我突然想吃永和豆浆，那大家全部给我滚这样。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有一间就是最厉害的叫 Royal Mansour， 它把 Royal 这个字放在里面，就是它就是皇家的饭店。Royal Mansour 里面，没有任何一间旅行社敢订他的房间，
因为你订下去，你家出事，哇，你整团
你所有的人都去住哪里？路边哦。
哇，那这样的话，OK， 反正国王就是任性啊。
对对对。皇室就任性，所以他们的奢华到这程度的真的是非常厉害。然后这个地方还有另外一个是时尚之都嘛，因为 YSL 的创办人他就在这边养老，然后到他走了以后，他的骨灰就撒在这边的一个蓝色的花园里面，现在也是非常著名的一个参观景点，
所以大家会当做景点去这边，
因为他旁边盖了 YSL 的博物馆。
其实我不知道什么是 YSL，
是一个奢华品牌，就是比如说迪奥啊、香奈儿啊。
哦，原来如此。
对对对 ，LV 啊这种牌子，那 它就是 YSL 这个牌子、嗯、然后这个牌子的创办人就在这边，所以喜好时尚的女生一定会来这边，因为YSL 过世以后啊、嗯、她在法国的巴黎跟 Marrakech 两地都做了他的 YSL Museum， 但是在 Marrakech 的这个的重要度胜过巴黎的，
因为他这个创办人的私心，他喜欢这个地方。
对，哇！所以我告诉你，这个地方就是时尚之都的朝圣地，连迪奥的大秀前两年大秀直接办这里办，所以欧洲所有的 supermodel 全部飞过来这样。
哎、欸，这个真的好屌！哎、欸，不愧是欧洲后花园，
真的真的很有异国情调啊，然后很有异国感啊，然后又离欧洲那么近，
真的是一个由欧洲视角来看天下的感觉。
对，可是我觉得大家没有办法把行程一起排。有一些人以前喜欢说欧洲玩一玩以后来摩洛哥两三天三五天这样子一个 package 行程，不可能好不好？
而且去摩洛哥去两三天意义在哪里？
就是他们可能只想打个卡
哦，沾个水啊，哦，我解锁摩洛哥这样。
很多欧洲人会这样，就他们只到 Marrakech 来，然后再住在 Royal Mansour 或者是 La Mamonia， 我刚刚说那两间皇家的，然后就在里面的泳池边打卡这样子，然后就飞走了。
打个屁卡！
创造安娜里面就这么演的。
哦，哎、欸，爆雷啊！跟我还没看，好，没关系、啊。
对，所以我们想定居在这儿啊。
原来如此，他要提供你各种你想要什么样的想象都可以，你想要尊爵不凡啊，就是很奢华路线，嗯，你可以拍出这种真的很奢华的照片。可是你想要有一种哇异国情调啊，然后这个阿拉伯市集这种感觉，他也有。
对，然后你想要融入当地，你想要吃当地人的食物，真的在当地的很简朴的生活里，或很 local 的那种羊肉啊什么的，哎、欸、也有。反正这个地方就是瞬间穿越时空，非常方便。这样，我就最想要待在这边。因为有一些别的城市，它可能文化感很重，但没有这么好住。
哦，对，因为你说是一个什么文化古城，它不见得它的现代机能很好。
对，嗯，那所以我觉得我最喜欢的是 Marrakech。
OK， 看来 Marrakech 是不能错过。
可是我跟你讲 ，Marrakech 我目前还没有、嗯，我还没有根据地。
没有根据地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没有房子啊。
哦，你说那边还没有人追你，还是
不是不是，所有的人还没在那里买房子。
哦，还没
追。
哇，你现在跟他讲啊，哎、欸，买房子有房子没啊？
因为他有说要在那边买，然后我还说我要怎么样的 re 啊？
请问你是用什么身份跟他提出这个？
就是你只要还在追我，我就可以提啊。
哇，他所以他买房子要上千层给你，对不对？哎、欸，
不是、
這個、
不是，而且我觉得你误会了一个点。
什么？
你以为说我还没当他女朋友怎么可以提，对不对？我跟你讲，追到了你提都没有用了。
哦，原来
我都这样吗？男人都这样好不好？
没有啦，我也是个无房的，所以也没什么好说，没有经历过这一趴。
追到了就是他就觉得说不要再啰嗦了。
哦，
对不对？
难怪这是你的策略啦，对不对？
就是追不到的时候提出各种要求。不是，好，我跟你讲重点，我现在要讲一个我有根据地的点。
哪里？
也是一个摩洛哥的一定要。就是撒哈拉沙漠，
你撒哈拉沙漠里面你有点，
我有根据地，
你有提前那边自产对不对？就沙漠中挖一块，说这块是我的这样。
追求我的哈山，嗯，他直接在撒哈拉沙漠买了一块地，然后我们从一块地，就是只有地和沙、嗯，建起了一个我们自己的奢华帐篷营区，营区哦，我们有顶帐篷。
哎、欸，虽然我可能是一个很非常门外汉的问题，但是。撒哈拉沙漠里面有地址嘛？就是你要如何说这块是我的地，因为看起来好像每个地方长一样，
没有办法说。所以我告诉你，这块地怎么买下来是要跟政府用卫星定位，就是空拍图、航、
哦、
拍图去确认，
这样
对，确认你的范围的。
哇，那等于说你偷渡，要超出一块，好像没有人会发现。应该说你有邻居吗？旁边不是一堆沙子？
我告诉你也有啊，因为我们买这块，别人买旁边那块啊。
哇，我不知道这撒哈拉沙漠里面还可以炒地皮，这边
应该说沙漠边缘，可是真的是炒地皮。我告诉你，因为我们是沙漠景第一排。
看，哇，这个沙漠里面的房价也会水涨船高啊？
会、哦、真的。在前几年就是整个摩洛哥好红好红，然后很多人都想要去体验奢华帐篷营区的时候，当然也有很多欧洲的商人他们也想要过来经营这块，嗯，所以大家真的都在抢买撒哈拉沙漠的地。而且我跟你讲，有一块哦，有一块地方哦， 我们都戏称那是撒哈拉沙漠里面的 Marrakesh。
哇，是怎样？
因为那一块已经所有的
人太多，
多到鸡犬相闻，
建立起凭空一座城市。
对，隔壁的叫大声一点听得到的。
欸，太夸张了，台北买不起就算了，结果到撒哈拉沙漠还是买不起。
而且我跟你讲更夸张，怎样，他们那不是都已经营区密集到就是大家都听得到别的营区的声音了吗？
对啊，
所以呢干脆这个区域的政府直接安排垃圾车来这里巡，就收垃圾。
哇，
所以还有垃圾车，
撒哈拉沙漠里面还可以追垃圾。
对，超好笑，真的超好笑。但是我的营区不在那里，就是我没有在那个那么急的，像西门町一样那么急的地方这样子，我是在另外一个比较僻静的一个角落这样子。
哇，你这个房价应该会涨。
比较安静哦。
对，哇，所以你撒哈拉沙漠里面到底要玩什么？除了看沙漠之外，
哦，我跟你讲，撒哈拉沙漠呢，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它需要玩的是，你要先花一点时间，你就在沙上跑来跑去，滚来滚去，对，拍照，因为你知道那个沙漠的那种梦幻感存在于我们小时候的课本上，
嗯，
都有教过撒哈拉沙漠，然后你就会看到那种橘色的沙，对不对？可是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很多国家号称有沙漠，但不是长这样的。很多都是砾漠，就是那种一堆石头，
哦，
然后只是长出树而已，
哦，
但是真正的大沙丘而且是橘色的真的就是在这里。
所以就是最经典，你一讲到沙漠脑中会浮现那个画面，就是在撒哈拉沙漠，
就是这里。
哇，
真的。然后再来是它里面呢，撒哈拉沙漠我们通常安排你去住奢华帐篷营区的时候都会安排你坐骑骆驼进出营区，
嗯，
所以这很有气氛的，你知道你不可以就是直接就是开车，你车这样就开过去，你就没有 feel 嘛。
OK， 一定要骆驼一脚一脚踩进去这样。
对，你要先坐着骆驼进去，所以骑骆驼也是一个很棒的过程。然后在这个过程，我们都安排你在沙漠看夕阳。
哦，沙漠的夕阳，哎，我倒是没有特别想象过，
很浪漫呢。
哎，是不是像那个《神鬼传奇》第一集，你记得吗？就是夕阳落在那个沙漠之间，然后会有那种海市蜃楼反光呢，就是空气中会扭曲，还是这就是我们外汉的想象？
海市蜃楼可能是在太阳很强，就是很强，比如说正中午会，嗯，你真的会觉得有点像水汽还是什么雾雾的那样，
扭曲这样子。
对，扭曲感，
哇，
真的会有。然后就是一个是骑沙漠嘛，然后去享受这个沙漠，我觉得最重要。然后再来是，如果我们安排的话，也会一日游去探访沙漠的游牧民族，就是柏柏尔人。
嗯嗯，
欸，他们真的是几千年来就是在整个地中海周边所有的沙漠地区，他们就真的是游牧，所以这些游牧民族他就是搭帐篷直接住在那边，我们去探访他，然后喝他会泡杯薄荷茶给你喝这样，然后你就当然是要给点小费这样子。
是是是，所以这柏柏人他们在现在目前快速发展的摩洛哥中啊，这些柏柏人他们的怎么说生活方式会改变吗？
他们还是有一个区域就是等于是保护区的概念，所以等于是那个区你就是过你原本的生活，
哦，
政府是让他们可以过原本生活，所以他们真的会搬来搬去，
嗯，
所以每一次找到同一个 family 的位置不一样。
一样嘛，沙漠没有地址嘛。
对对对，然后但是我都不懂，欸，这些人很厉害，他们就可以在沙漠里面找得到方向。
哦，他的定位就是
这些摩洛哥人他们的
内建 GPS，
对，脑中内建的，对，他们可以找到他们。
对，这可能是传承千年的秘密啊。对吧？
可能是，所以会找游牧民族，然后他们也会做那个柏柏尔人专属的披萨。其实那不是披萨，是那个大馅饼啊，
嗯，
真的超大，欸，直径50公分大馅饼。
直径50公分是一个人吃啊？
没有，大家一起吃。你怎么吃得完？你怎么吃得完？很大，
我也吓到。
超大的大馅饼啊，什么会吃这些就是柏柏尔人的东西？然后再来是它还有，比如说黑沙漠，沙漠里还有化石区，哎，欸。顺带一提，
嗯，
摩洛哥的这个撒哈拉沙漠区域算是世界上呢少数几个有发现恐龙化石的地方。
哦，恐龙化石埋在沙里，
就是这个地方原本是海，然后整个地质升起来，
哦，升起来把它抬出来。
对，所以就是这边是有挖出恐龙化石的。
哇，
那全世界一个非常最厉害的化石恐龙化石的研究专家，
嗯，
也就是这里的人，
哦，当地人，
对，
他就本来就挖到，然后从此变专家了，
常常被美国请去演讲的，哇，很厉害，是正专家哦。
那，你那个营区要不要往下挖一点？搞不好
我也在想，我也在想，对，然后我对那个化石也是觉得很有兴趣，
啊，
所以其实他们还有那种一整片区域都是化石，所以他会带你去看，然后很多人在那边捡化石，
哦，很多人在捡化石，
对，
化石是可以捡的。
嗯，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在管，可是问题是有人去捡的，也有很多那个路边摊在卖。
哇，可是那个不知道真的假的。
确实可能有假的，所以我们不如自己去捡嘛。你自己地上捡的一定真的啊。
对对对，与其
对对对对
去黑市里面买，不如。
那我跟你讲，还有另外一个很奇妙的事情。
什么？
我这个都很少告诉别人，因为大部分人不会理解到这么多。
偷偷讲一下，
就是它这个地方的底下的地质可能含铁。这种磁性的物质很多，就是整个大板块在下面，所以它的磁性物质很多，所以呢它常常吸引宇宙掉下来的陨石。
陨石被吸到沙漠里面去？
对，陨石落在这一块土地上的频率比其他地方高非常非常多。
仔细想一想其实也不错啦，因为落在沙漠里人畜无害。
对，然后所以很多人会去捡陨石然后去卖。然后最妙的是据说中国人很爱买陨石。
买陨石要干嘛？感受这个宇宙的磁场。
我不知道，所以他们就是常常去捡陨石去卖，所以就常常看到有人跑去沙漠里捡陨石。
怎么捡啊？
我就跟你讲很多奇妙的事情啊。对对对对，
捡骨头又捡陨石，那么多好捡的、
哦、对对对，可是都可以卖很多钱耶。
哇那个沙漠看来就是不是就是这样沙子而已耶，东西一大堆。
而且我真的在那边有看到一个，就那个专家，我刚说那个专家他的博物馆啊、他的恐龙化石博物馆真的里面有好几尊真正的恐龙。
真正的恐什么意思？
真正恐龙的化石啊，就是它的骨头。
嗯嗯嗯，
真的哎、欸，你知道多近啊？我距离它一公尺哎、欸。
你跟恐龙最近的距离？
真的。
哎、欸，可是就在你家不远处啊。
对，离我家很近，离我营区很近，这样。
哇，
反正就是有很多好玩的啦。
哇，所以沙漠真的不是说进去看一看、走一圈
而已。你看，最近在沙漠里很忙，好不好？
真的很忙哎、欸，怎么会这样、啊？我一直以为沙漠就是。因为我想象中的沙漠旅行真的是骑骆驼，然后进去沙漠走一走。
嗯，
那我想说走一走那没有什么不好，我也很喜欢去沙漠走一走，但是到底可以走到哪里去？
所以你就不知道嘛，我们很多东西要捡啊，
走一走还要注意脚下这样。
对对对，有地方要捡啊，然后又要去探访当地游牧民族，还要跟他喝杯茶啊。
哇，行程很满啊。
对很满。
沙漠真的是很忙的。
对对，所以其实蛮好玩的。但是奢华帐篷营区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奢华帐篷营区呢你会体验到的是有冲水马桶的、
哦、冲水马桶。
对，我们有冲水马桶，因为我们还直接在下面挖了那个污水系统嘛。
哇，沙漠怎么挖啊？沙漠不是一挖下去直接陷下去吗？
没有没有，大家都以为沙的底下都是沙，不是，底下是土啊。
下面地板、哦、
底下是土，土上有沙。
可是应该很深吧？还是
没有？而且我跟你讲，撒哈拉沙漠地下水层就在地下五米，
所以
你就看，
你往下捅一下，
你去看水井，五米就挖到水了。
哇，
真的！
所以等于说，你真的是凭空，就是那个营区可以凭空从下面往下挖，就挖出
可以
通水系统啊什么那些的。
可以，所以我们有挖污水系统，然后我们有挖井，所以就是为什么可以有冲水马桶，可以有热水的 shower。 热水是我会派人到你的帐篷后面烧柴、
哦、
然后跟王子一样。
哇，原来是工人智慧，
跟皇帝一样，
就是派苦力到后面烧柴。
对，烧柴，我们维持你的帐篷随时有热水。
我刚才以为说你要沙漠里面还牵一个电缆还是什么，
没有，
结果是用人工烧柴这样。
对，
可是这也是蛮惊人的。
对，你要不要来体验吗？
奢华、我实在是这辈子没有走过什么奢华路线，
我会让你在这里体验到，
超出我的想象范围，天哪、啊！
真的真的，所以其实住在里面是很舒服啦。那唯一就是没有什么冷暖气，因为那个我们都用太阳能啊，所以就是没有办法支援这么大的电压。
对，我现在也是啊。可是大家都说沙漠白天很热，晚上很冷。
我告诉你，真的，第一就是。它白天可能会是40度，但是晚上可能就会瞬间变到比如说20度。这个是夏天，这是夏天。
哦、
但是如果是冬天更可怕，白天是35度，就是你还是觉得很想要穿短袖那种感觉，但是一入夜是零度。
干。
零度哦。
零度这个如果你没有保暖好啊，搞不好真的会冻死。
很冷欸、
啊、
而且这个夜间就是常有时候是零下一点点这样子。
这个那这样到底要怎么弄啊？我的意思是说
服装哦。
对啊，服装啊，那个帐篷也是啊。
哦，帐篷我们就是要提供那个比较厚的毯子。
嗯，
对，然后
隔热这样。
对对对，然后我都会写那个教战守则。我有在我的部落格写教战守则，说夏天怎么穿，冬天怎么穿。我们讲你一定要多层次穿搭，因为冬天的白天还是好热欸，热到你可以穿一件薄长袖。
对，而且没地方躲嘞。
对，所以这个温差真的很大。然后我有一天早上起来想要 那个洗头发、嗯、结果他们就说要帮我烧柴，然后我以为烧好了我就进去洗，结果发现那个柴啊、嗯、就湿掉了，所以火一直没有起来、啊、然后我的头就冲到冷水，
对，
结果就真的严重感冒。欸，撒哈拉沙漠的冬天其实真的是晚上超级的冷。
哇，这个
很多人以为沙漠不会冷，
对，
还是会
没有啦，因为我知道沙漠比较干燥，所以温差很大。
对，
这是对。
而且摩洛哥的纬度跟日本差不多高，所以其实摩洛哥，你虽然觉得它是在非洲，虽然它有沙漠，就你觉得这种关键字听起来都是很热的地方，
对、嗯，
它冬天会下雪，大雪封路都会的。
哦，对对对，
对对对，
对啊，因为其实撒哈拉沙漠就是北回归线经过嘛，所以摩洛哥基本上是撒哈拉的北部。
对，
所以就因为。台湾就是北回归线，所以它再往北就差不多日本这个高度了。
对对对对对。
哇，
欸，你地理很好欸，不愧是解锁地球主持人。
我也是略懂略懂。没有那个地理课本有教。
不是，因为很多人都一直就是没有办法理解，就他们就一直觉得非洲在南边。
啊，就不是嘛，因为非洲
大块，因为非洲太大了，你知道吗？对对对。
而且非洲其实它比我们想象中更大。
它超级大欸，
因为我们看的地图都是因为靠近赤道会压缩嘛。
对，非洲是欧洲的两倍大，超过，
一定超过。
对
对啊，哇，这个大小是
不能
想象啊！光东南西北每个地方都有各的东西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所以沙漠就是我自己是很推荐，而且我那时候其实在一个旅程之中我就进了沙漠两次，而且这中间其实我已经离开了，然后司机就花了12个小时的车程一直说服我，你就是都市来的人啊，你回去都市干什么呢，这样没有意义啊，然后就一直说服我，我就说好，
司机
我回去让我休息一天，我隔天再进去。
哇啊，那来来回回这样开哦。
对，而且每一次都要十几个小时车程，我都快崩溃了。然后后来我待在沙漠里，其实真的就是一直在享受刚刚那些东西，因为你就觉得，欸，我跟你讲，有一天中午我就是被晒得就头很晕，想睡觉，然后我就坐在窗边哦，突然就看到远方有一对骆驼就这样走过去，欸，你知道，就像我们今天在台湾，你可能在巷子看到有一只猫这样走过去，
嗯，
可是我看到是一对骆驼，欸，
就是整个撒哈拉沙漠的那个感觉就出来了，
对，很电影感呢，欸，你就觉得。这是真实世界吗？怎么会眼前就看到一对骆驼散步这样过去，欸？
你应该见怪不怪才对啊！
看到的时候还是觉得很穿越感，真的是
每次看每次惊叹。
对对，真的，嗯，好会让你体验到。
好好，一言为定啊！可是不要一直把我来来回回再来再去的。
不会，我们再让你再憋一个月，出不来
也不那么久，像我丢包在沙漠里。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一定要去的地方就是穆斯林文化的灯塔，就是菲斯。
哦，就是刚那个有大学的那一间。
对，
嗯，
菲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之前在那个背包客栈上面有看到很多人说他们自己自助安排摩洛哥行程会跳过这里，
跳过菲斯，
我觉得不可思议，
暴殄天物，
我不懂他们怎么回事。
嗯，
他们
人家搞不好就一个礼拜，不要再苛求他。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跳过，然后我就想说啊，你不知道你损失了什么，你知道吗？因为除了刚刚你说它是文化灯塔，其实它这里有9000条巷子的 Medina。
哇，9000条巷子的 Medina，
对，
就是一个超级大的那个市中心古城。
对，而且它这个古城。真的是大到它里面的9000条巷子，你 Google 没有办法定位，因为你知道 Google 有时候定位没有那么准的时候，
对，它可能差一公尺，还是到隔壁巷子，
就差十条巷子，然后那个它最宽的巷子只有两米宽吧，
两米宽哦，就是一个人过去
两米或三米宽，最宽的巷子只有这样哦。那最窄的巷子可能就比如说是30公分，对，
30公分是什么概念啊？
对，
侧身
就是
太胖也不行哎，
对，
哇。
所以它9000条巷子是密密麻麻的在这里面。
欸，不是啊，可是这么细这么窄的巷子大家要怎么逛啊？
哦，我告诉你重点就在这里的，很厉害耶，他们里面可以逛的东西超级多耶，也是那种逛到你腿断你走不出来这样，像迷宫一样。
不是啊，走不出来应该是卡住吧，30公分那前面有一个人过来你们是整队的卡住。
它这里面我觉得很有看点，我很喜欢菲斯啊，嗯，就是它里面第一大最知名看点就是皮革染坊。
哦，染皮革的厂这样子吗？
对，而且他用几百年前的古法在染，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当地的工人直接浸泡在那些药剂或染缸的那种里面，在那边染皮革，牛皮一张一张的染，所以你可以完全看到，所以非常非常多那种纪实摄影师，他们想要拍那种很文化的东西，
对，
一定就是整天守在这边疯狂按快门。你这个麦按个一千张应该一定会，
你直接把相机放在那里拍一天，
就疯狂拍， 对，
对
各种，然后再
截下来。
可是皮革染坊啊，因为它是用古法去做嘛，
嗯，
那它其中有一个部分是要除掉皮革上的毛，所以他们会用到阿摩尼亚这个东西，鸽子的粪便。哦，
就是味道很重这样吗？
我告诉你真的臭晕你夏天的时候你还没到皮革染坊，你已经觉得这空气不太对了所以你进去要参观之前，他们会拿每人一把薄荷叶，然后你就要一直把薄荷就是捂在你的
鼻
脸
上，
对，你要把它捂着，你才会觉得稍微能够喘口气这样。
哇，对，它的内建薄荷叶就是放在鼻孔里面，
而且真的有人把薄荷揉碎然后塞在鼻孔里
这么恐怖欸，我听说这种皮革染坊的这些工作人员其实是很大的职业伤害，嗯，
对，所以其实他们都是社会最下层的人，嗯，而且世世代代世袭这个工作，他们基本上是很难翻身，因为即便工作这么辛苦赚的钱很少，
嗯，而且真的很可怕，就是他可能工作没有几年可能就会累积到很多那种永久性的身体伤害。
对啊，
嗯，
但是我觉得至少还有一点是他们的所有染料是纯天然的。
嗯，对。
对，所以就不是一些重金属。但是我觉得在这么臭的地方工作应该
也是个痛苦。
味觉伤害嗅觉伤害超大。
对对对。
对。
他们应该是不需要薄荷叶啦，都习惯了。他们可能已经就是不觉得很臭了这样。
应该是就是可能什么也没有闻到了。
对对对。OK 啦这样。
但这个地方就是很值得一看，然后再来是他们这边的皮件也是，
嗯，
因为是这种古法制作嘛，然后他的很多皮件都会参考欧洲知名品牌。
哇，所谓的参考是致敬的意思吗？
对对对，就是类似相似款啊什么的，所以你如果在这边就可以买到是纯天然的皮革，而且是可以用火烧那个皮革都不会变色的，
嗯，
然后就可以买到很多不管是皮衣或者是任何皮的家具，包含皮墩啊、皮沙发或者是皮包、皮拖鞋，
嗯，
对，所以我就是买翻这个地方，真的买到翻掉。
欸，不是啊，可是如果是皮家具的话，你买了可以干嘛？难道它可以免运送回台湾吗？
没有，我跟你讲，你现在回头看
啊，回头看，
对对，
你说这个啊，
对，
这个就是从那边买回来的，从菲斯买回来，
对，
哇，我等一下好好做一下这个，
对，就是一个小皮墩、皮沙发。
欸，不是啊，那你到底怎么送回来的？
它其实里面是空的，你就把它卷卷卷。我跟你讲，皮的特性是，你可以把它揉烂，然后挤在一起，然后
它就弹回来。
它打开就没有折痕了。
哇，
就那样。对，所以我好多件皮夹克、皮大衣，全部都是把它卷卷卷卷卷卷卷，然后塞在皮箱上面，回来的时候打开就不会有折痕了。
啊，也是这么神奇哦。
对，买爆。
不买爆。我不知道那个价位怎么样，就是会很贵吗？
我跟你讲，在摩洛哥你一定要杀价的，而且我告诉你，杀价一定要拿出你就是你这辈子能够用的最强势的态度，还有把你的脸皮加厚十倍去跟他议价。你最好是议到你都说我不买我走了，然后你如果他想卖你的话，
嗯，
你走十条巷子他把你追回来。
哇，他还要追踪你啊。
他们会这样。而且他喜欢你啊，他就会跟你议价议个没完没了，一小时你都议不了台币100块。
他只是想跟你聊天而已。
对，他们就这样，因为他们觉得议价是一种培养感情的过程。
哇，
所以其实很多台湾人很客气，对不对？
对啊。
超生气的，就是在那边就会觉得为什么议了这么久都议不下来，就觉得很烦很烦很烦。所以这种时候我教大家，你一定要马上说啊，我来不及了，我们集合时间到了，然后你转身走出去，突然你刚刚议半小时议不下来价钱，现在都可以
突然秒杀这样。
对，
哇，
然后厚着脸皮议，
这个放大决啊，
你最好是议到他跟你翻脸，你那个价钱
翻脸就差不多快赢了。
对对对对对，那个价钱可能趋近于合理这样子。
哇，好好，所以这个指标就是一定要那个弄到对方生气。
对，就他有点不爽，那你就知道说，欸，没有被跪到这样子。讚讚讚
讚。
对对，可是我跟你讲，他们的脸皮往往比我们厚。所以通常你还没弄到他不爽，你自己已经不爽了。
哇，他要平常心啦，其实杀价杀到那个暴怒，那实在是对旅程也没有什么帮助。
对对对，然后再来是菲斯会让你买到，嗯，我告诉你哦，我超多认识的朋友还有客人哦，
嗯，
在菲斯直接买到叫货柜。
叫货柜？
我没有夸张，真的叫货柜，因为买太多了，光是刚刚皮件，
啊，
对不对？真的真的，
什么鬼东西买那么多？
还有什么可以买？还有一个是手工铜器。
铜器、哦、
对，用铜敲的，比如说锅子、杯子，用手工铜去敲出
来。哦，对对对，摩洛哥感觉起来好像在我印象中，很多照片都会拍到那铜器店，它是琳琅满目这样。
对，金色闪闪发光，就很漂亮。然后那个铜的、啊，或者是手工的饰品啊，什么都有，就铜的。然后再来是，我跟你讲，我看过我客人买最夸张什么，就是那种你觉得在那种很古老的店里面才会出现的手工的铜的单体浴缸。
浴缸哦，
就长四只脚那种奢华浴缸。
哦，我知道，就是立在那个
立在浴室的正中间，对对对，铜的黄铜打出来的浴缸，他们会敲这个，然后就有客人买这个，所以这一定要叫货柜啊！
哇，这个快递有送这个东西，
不可能，你要叫货柜，所以连这个浴缸你都可以买得到。然后再除了这个手工铜器以外，还有什么呢？马赛克跟菲斯的陶器。然后我遇过最夸张的客人，直接买一座喷泉，马赛克拼贴的喷泉。
喷泉要怎么买啊？
整个喷泉就是会有很多的造景嘛，然后花样图案用马赛克这样拼出来，对不对？它就整座啊，里面是水泥，外面是马赛克铺上去的、啊。
然后回家再接水这样。
对，再接水管。
我靠，
真的？
我不知道喷泉可以这样玩的，我以为喷泉是就地盖出来而已。
没有哇，买喷泉，而且有各种尺寸。
果然是贫穷限制我的想象。买喷泉，好好好，
对对对，所以我就说他们会买到这样是有原因的。菲斯买到你破产，可以？
那我要避开这地方。你
不行，你可以去不买啊。你会很想买吗？
其实我觉得买一些不要太贵，然后有纪念意义。
比如说我们在手工桶，我们就买个小杯子嘛。
啊、哦，对对，这个
对嘛，这样就比较合理一点。
我财力应该是可以负荷的，
合理一点，合理一点。
浴缸那个好像办不到。
所以我觉得很有趣是，我原本以为摩洛哥就是在没有去之前，我会认为它是一个冒险王行程，因为你觉得说哦，我要去撒拉沙漠这样，感觉是个冒险王。结果你走到飞机之后，发现是 shopping 行程。对对对，
干。OK， 好好，爱买的大家应该可以，
嗯，
对，不能错过菲斯这样。
对，然后最后还有一个我觉得一定要分享的就是世界三大蓝城之一，
嗯，
舍夫沙万。
蓝城是怎样？
蓝城就世界上有三大蓝城，一个在印度，
哦，对对对，
然后一个就是希腊，
你说圣托里尼那种，
对 ，Santorini，、
嗯、
然后一个就是舍夫沙万。可是我跟你说，这三个地方我去过。
那你觉得？
我跟你讲，其实还有点区别的。印度的话呢，它的蓝城整个就是脏脏的蓝，不意外吧？
对，不意外。可是也是一种味道。
对，它就是有一种，就是那种印度的脏脏的蓝的那种感觉。嗯嗯，那但是呢，在 Santorini， 你去过 Santorini 的朋友，你就发现。
我去过。
它哪是蓝色的？
它是白色。
对，它
蓝
色
是点缀。
蓝色是教堂的屋顶嘛？
对对对，就是它以蓝为白为主，然后蓝是局部啦，这样。
对，所以它的蓝是不是大概十分之一不到？
我觉得它不叫蓝城啊，应该叫白城啊。
对对，所以它明明就没有很蓝啊。
嗯。
而且你拍那个，你为什么会说 Santorini 是蓝与白？大家都说它是一个蓝与白的一个地方。
蓝是因为有大海跟蓝天吧
？That's right，
对不对？
对对，其实还有一点点的教堂屋顶，所以它其实根本就没有很蓝啊。
不蓝了。
对，不知道为什么被列为蓝城，就是大家有什么误会？真正蓝的很美很美的蓝城就是舍夫沙万，这是蓝城之最。
哇！
那舍夫沙万是一个小小的山城，那它的山城呢的 Medina 就最上面的地方范围不大，
嗯，
但是这范围里面从地板到天花板全
是
蓝的，对，有深深浅浅，因为各家油漆调的不一样，所以就是深蓝浅蓝。可是基本上它那个蓝有一点深邃，所以就其实就。哇，真的是怎么拍怎么美，你要在最上面的那个最顶的那个 Medina 的区块里面，真的哇，全都是蓝的，怎么拍怎么漂亮。
哇，我有点难想象一个城市都是蓝色应该长什么样。当然我一定看过照片啦，只是你在实际在那边的时候，因为你整个城市都同一个颜色，其实那个颜色是什么颜色是很关键的。
哦，可是它其实
蓝有很多种啊。
对，他们有点就是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去一个公定的颜色，显然没有，因为就是有人浅一点深一点，
嗯，
但是我告诉你那个感觉就是它就是一个超大山城摄影棚，你任何一个角度拍照就是好美好美哦，超多人在那边拍照，
God，
你没有办法，对对对，走不开的。
不是啊，我们刚刚一路上讲下来，哪里不适合拍照？
真的，
我还没有听到哪里不适合拍照。
可是你看，是不是每个地方都不一样？你看撒哈拉沙漠就是完全另外颜色，你想要是橘色的沙丘，
对，
然后蓝城又是蓝色的， 然后奢华的地方又是奢华的，就我是不是跟你说去一国等于去五国
CP 值是最
对对对很高的、嗯、对对对，所以真的是蓝城非常美啊。我觉得建议蓝城的行程就是你就不用想太多，你也不要排那参观什么，不用参观你就拍照就好了，起码你的手机充好电就可以了、
哦、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非常美的地方。
看起来你在摩洛哥前后待这么久，
嗯，
你这样你现在看到那些地方你还会心动吗？
会啊，欸，我好想回去哦，我这两年都没有去、
啊、
疫情、
啊、不是啊，现在不算嘛，现在你很久没去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啊。
对，
可是之前你会看了会不会审美疲劳啊？
不会，因为你只要换一个城市就可以了。然后我好想念好想念回去那个沙漠里面待着哦、
啊、
但是待很久的时候有时候会有一种那个我待很久的时候就会想念台湾的食物
哦、欸，对耶，摩洛哥的食物长什么样我没有什么概念了。我知道塔吉锅啦，但
那你就是知道重点啦、
啊、不知道塔吉锅是锅的形状、
哦、
我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哦、好，那我跟你讲，我其实我觉得一开始去的第一周你一定会觉得说，欸，摩洛哥食物还可以哦，
嗯，
就你会觉得它跟台湾的某一些食物有那么一点相近，感觉还行。就是比如说塔吉锅里面其实它都是煮牛肉、羊肉或蔬菜，然后有点像是在炖牛肉、嗯、你就想要这种感觉。
诶，那不错诶。
对，一种炖牛肉的感觉，然后他们会配面包，所以就是面包沾着那个炖牛肉，有一点酱汁啊、嗯、这样湿湿的一种菜。
我觉得这个听起来很像是我在中欧很多国家会吃到那种 goulash，它就是类似罗宋汤，然后面包去沾的这
个
感觉。
对，但是它的那个汤汁比较少，就是不，它不是一个汤、哦、它是一个
酱。
对，它的汤汁一点点这样子，嗯嗯嗯，那但是是有一种有湿度的一种菜，那它就是有各种口味，比较特别是比如说柠檬鸡肉塔金，这是最夯最夯的一个口味。
柠檬鸡肉、哦、
对，就会柠檬味的鸡肉，反正很好吃啊，很好吃，这个是我真的会想要念想念的。
好好，
然后再来是柠檬也会做羊肉。柠檬羊肉、
嗯、哦，柠檬羊肉、哦、
这个是我们在台湾不可能考虑的一个做法。
台湾应该说台湾吃到塔吉锅本来就选择很少了。
对，可是问题是你不会把柠檬加在羊肉上，你怎样都不会这样加的。
好像是没有听过这种
加法。你可能会做柠檬鱼或柠檬虾，但是你不可能吃柠檬羊肉。
对
对，但是他们会这样做。可是真的蛮特别的，蛮好吃的、哦、可是我后来有去上烹饪课，
嗯，
所以我知道他们还会做那个甜甜的那个沙漠野枣，野枣很甜你知道吗，藻类、
嗯、
野枣，
对对对对，
然后那个野枣牛肉甜的超怪的
牛肉
甜，
不是啊，但它是怎么弄成甜啊，就用野枣
加蜂蜜、
哦、
和野枣，野枣也是甜，然后蜂蜜也是甜、嗯、他们会这样加，
然后加牛肉，
对，牛肉或者是羊肉，他们会做甜的，反正就是塔吉锅，你就知道在他们心中有多么的重要，就是咸甜皆宜的一个东西，
全部都来啊，什么都丢进去。
对，那一开始你在吃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种吃烩饭的那种感觉，可是吃久了以后为什么一超过一个礼拜你可能会受不了，因为你会觉得怎么那个香料你吃什么好像都差不多。
哦，它的基底是一样的，
就是那个香料嘛、嗯、摩洛哥香料就是那个味道，所以第一个礼拜大家都觉得还不错，第二个礼拜就会大家突然觉得需要泡面这样、嗯、都是这样子。
原来如此啊。
对，所以我自己到后面也是会受不了。
嗯，
对，
就很像印度 masala，就它可能不同的肉啊，可是它酱
料好像都
差不多。
对对对对对。然后除了塔吉锅以外啊，我觉得在摩洛哥很适合，就是因为他们穆斯林人很爱吃羊肉，然后在这边的羊哦都很新鲜、嗯，所以呢，很多不敢吃羊肉的人都会来这边吃羊肉，所以就是羊肉的 barbecue，
羊肉的 barbecue，
对，各种的烧烤 barbecue 都是特好吃哎，可能那羊肉是不一样吧。可是我跟你讲一个我就是有一次有一个视觉冲击很大的一次吃羊肉 barbecue 的体验，是我在老城区，
嗯，
然后它里面有个羊肉摊，
嗯，
结果我们就挤进那个羊肉摊吃，结果我就目睹了这个羊肉生产线一条龙，就是最左边还有两只羊被拴在那边咩咩叫，
还站着这样，
还在咩咩叫呢，活着的羊，然后呢它的隔壁就有一只已经扒皮掉在那个吊起来了，
哇！
然后再来这边是已经有宰的，就是一躯干的部分，就是一块块的肉，然后这边是直接绞肉机，
哇！那是沉浸式的羊肉体验了，从头到尾让你见证这个羊的历程，
沉浸式，
恐怖
耶。对，你这样子你吃得下吗？
不行哎，因为像台湾有些海鲜餐厅是外面放海鲜的嘛，
嗯，
我觉得那种就我就有点不行了，
哦，真的哦，
而且海鲜跟你的距离是远的。
我至少还隔了一个墙，你知道隔了一个水族箱。
对，而且你跟海鲜没有那么大的同理的感觉。
对，
可是你看到羊在那边的时候，
而且羊还有咩咩叫啊，一直咩咩这样子，哎，
对，我觉得可能不行，但是以结果论来说是一样的事情啊，
其实是一样，对 对, 对，可是你知道当下那个视觉冲击真的超大，我们想说天哪，这是一条龙吗？一直在旁边咩咩叫，而且你知道他的咩咩叫，你听得出来他不是很愉快，因为
他看他同伴在旁边啊，
对，他自己亲眼看到，就是他接下来就几个小时后他的命运，
哇靠，
好可怕啊！对，所以我们还是去普通的羊肉店，但是羊肉还是要吃的，这样子，
要点餐前先探头进去看一下，
你一般好像不会这样，但是那个市集有点特别，就是那一摊有点特别、
okay.
但是一般不会这样
对，
然后非常好吃，很多人都觉得没有腥味、但是有羊肉香
OK，
所以就觉得很好吃，
对啊，因为有些人会怕羊味嘛，
对，所以我会推荐烤羊肉，然后再另外一个是很那个非常非常穆斯林文化的一道叫做 couscous。
couscous 是一种米嘛，对，一种饭，
它很像，简单讲的是，如果没吃过的人我会解释说你有吃过小米粥吗？
有。
小米粥的米是不是它感觉短短的，然后好像有一些角度，就是一颗一颗比较圆。
对，就是好像圆形，可是就是
有
角
度的，
對對對，
有棱有角的小小颗的这种谷类。那 couscous 就是一个类似这样东西，只是小米粥我们是煮成湿湿的粥，那 couscous 通常是干炒的，它是干的。
哇，
你就想像干饭，但是它不是一个我们习惯的长条米饭，它是一颗一颗圆圆的、小小的、有角度的。
OK， 就当做一种翻饭的一种，对了，形状不同而已。
你就想像他们把它当饭吃，但是最妙的是，他们全国每周五的中午，所有的店家只卖 couscous， 而且所有的人只吃 couscous。
为什么有这种规定呢、
就是因为他们礼拜五早上要去清真寺、
哦跟這個、
然后出来以后就吃 couscous。
OK， 就是跟他们本地化的这个
宗教有关，
对，
然后再来是、你知道 couscous 吃着干饭啊、然后它会配类似塔吉锅的那种肉啊什么，反正你可以一起搭着吃，
对对。
好，那吃了以后如果口渴配什么？
配
一杯鲜奶。
鲜奶？
对，
鲜奶
配牛奶、欸、我觉得好怪哦、喔、我不知道为什么配牛奶，每个人桌上
是是
对对对，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我跟你讲，这是全国在礼拜五的中午都会有强制的套餐，就是这个 set。
为什么会有这种不成文的规定呢、啊？
就是宗教习惯，然后我问不出一个所以然。就他们好像从小到大，只要礼拜五就是这样，而且礼拜五各家餐厅你想点别的都没有，你点什么三明治啊、塔吉锅啦、啊、BBQ 啦、啊、都没有，就是只有 couscous。
这么严格，强迫你不吃不行啊。
因为不是别人也只吃这个，你做别的好像也没人买，反正就是全国都这样吃，
对对对，
然后全部人都会点一杯牛奶。如果你去慢了 couscous 卖完，你就没东西吃了。
哇，好，礼拜五中午就要小心嘞。
对，或是你先准备好面包嘛，
泡面啊，对，
之类的。对，反正礼拜五就是 couscous 就对了。可是应该是观光区可能还是会提供别的啦。
嗯，
因为观光客。就是没有受你这个规定嘛？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对，但是全国都这样，你可以观察一下，
欸、
或者是礼拜五的时候去参与一下。
你有没有 couscous 的照片啊？
有，可以提供给你。
到时候我 po IG 给大家看看。
对，
想看一下、欸。
对，但是couscous 煮的好吃和不好吃真的差距很大。不好吃的就很干。
我可以想象，因为其实平常的白饭煮的也有很煮得很烂的也很多啊。
哎、欸，对对对对对对 对，好吃的是真的不错。
嗯，好，这个必吃，应该说你不吃也不行、
所以就是这三种必
吃。对对对，
嗯，最后要给大家一个建议。
什么建议？
就是不要在摩洛哥晕船哦。
对啊，我们前面有讲过哎。
没有，我要讲网络上乡民的尺寸哎。
哦，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你在网络上乡民的什么？
乡民的尺寸啊？你知道乡民的尺寸什么意思吗？
你说30公分吗？
对，
嗯，
就是
他们都30公分。
我自己是不知道，因为我并没有接受追求者嘛。
Oh.
但是背包客栈上面有很多人在上面，背包客女背包客在上面盖大楼，说哎呀，走遍世界各地交往各国男友。那到底所谓乡民的尺寸出现在哪个国家呢？然后就有大家提出不同的一些答案，然后有的答案就会有很多人去附和，就到最后我看到这一则 po 文，大家就盖了一串大楼，我就留言，然后最多最多人的共识就是乡民的尺寸在摩洛哥，
在摩洛哥
哦，对，
哇，吓死，真的假的？我没有，我
这样子，你的听众会不会有一些女生突然觉得好，我要去，
麻烦你安排一下。 哇，真的假的？我没有概念诶，天啊，摩洛哥如此的深藏
不
露，
我不知道啊。但是我就是在背包客栈上面看到这个啊，那大家就说，哎、欸，那有一个追求者，你为什么不赶快去验证一下？我说没有办法，他不是我的菜。
你可以在就你看到那一瞬间，然后找个理由跟他离开，这样就是有验证到。
还有这样的，还有这样的，
不行啊，我靠腰。
怎么可以这样耍人家呢？
就要拍照给你看。
怎么？我不要。哎、欸，你很坏耶。
哎
、欸，对
对,
對，
这个不是啊，不是为了我啊，不是为了你广大的乡民在等待你。
你确定吗？对，所以就是摩洛哥就是一个如此神奇的地方，所以不管呢是玩还是吃，
嗯，
还是买。然后还是男人、嗯、好像都很有可看性。
欸、真的是这样耶、欸、怎么会这样啊，哇。
这是什么结论啊
难怪你警告大家不要晕船，这样可能会晕下去呢。
嗯，欸，我跟你讲好几组客人推倒、嗯、
就没有回来了是不是？
不是，推倒司机。
哦，这司机这么受欢迎啊。你们司机是有挑过是不是还是怎样？
没有，有一些司机我也觉得没有很帅，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也不懂这样。
可是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是很会甜蜜语啦。
哦，这招
那可能真的就很多客人会晕船这样。
然后他听过你讲过这个传说。
没有，我没讲，但是他们都推倒司机。然后我那之前有好几次就很生气，就是我就觉得说你可以不要跟客人有什么这种额外的发展、
哦、
因为我觉得，对，我觉得到时候你们两个要是分手，那客人来给我们留负评
啊、哦、对啊，一定怪你啊，
我们不是很冤枉吗？不要这样子乱搞嘛，
关你什么事啊。
对，不要随便跟客人搞上床。然后呢，摩洛哥人就觉得我的要求很奇怪，他们就说为什么客人 they need shopping, we give them shopping, they need,
sex,
they need love, we give them love. 他就这样讲，他就说、okay. 他们想要我们什么我们就给什么，这就是 good service, 这样子，这他们
哇也是啦。
我真的
这个逻辑也是没问题啦。
你是觉得没有问题？
我觉得是合理啊。
哎，反正我很
没有啦，又不是逼他，对不对？就是两情相悦，没有什么不好了。
可我怕他太累，隔天开车不认真啊。我怕他等下疲劳驾驶啊。
目前也没出事过。还是你要找？
反正我不知道了，反正很
哇，
大家自己小心，好不好？大家自己判断。
Okay, okay. 对，大家自己就是想办法。
对，大家自己判断。
嗯
嗯，香槟的尺寸。
哇，可是你到底为什么？你那个追求者哈森，他到底就只是长相不是你的type而已，其他都可以。
没有没有没有，他的性格也是常常激怒我，因为在我自己的那个节目叫单身女子旅行里面呢、嗯、就是有讲了好几集他的坏话，就一直说他追求我的时候怎样的把我激怒、嗯、可是很妙哦，我的听众朋友们呢都非常的就是热爱哈山这个人、嗯、所以他们就每一次像追剧一样的追这个剧情，然后每一次都说哈山虽然很幼稚可是很真心啊，他们就我不管怎么讲哈山的坏话哦，他们就越来越喜欢哈山。
哇，大家都站在哈山这一边啊，
真的，
他到底有什么魅力啊？
我不知道，而且我讲别国男友都被我的听众嫌弃，但是他们就特别爱哈山。
哇，哈山是你的听众之间男神耶、欸因为我看你的节目光讲哈山就讲不到多少嘞、欸，
三十几可能有，真的，
你的故事真的够多嘞、欸。
而且我们还有很多别的，然后我还会在社团里面讲说他昨天惹我生气什么，然后大家就开始说和好了没啊，还很好笑。
好哎、欸，我真的是推荐大家听众可以去听唐欢的 podcast 节目。对，单身女子旅行啊，因为毕竟光是哈山的故事可以先追完，
还有诸多异国恋，
而且其实摩洛哥也讲很多啊，毕竟你也拿手好戏啊。
应该算是讲了一些些啦，但是还没有认真的讲，认真的讲都在你这边讲了。
哇，天哪，我这个是精华大全集。
对对对对对。
可是应该说你在那边讲的都是比较专一在某个面向的摩洛哥，我们今天是算是大补帖，
对，一个整理出来的。
对，但是每个细节还是可以再更深入的讲下去。哇，这不得了。
好，之后有机会再分享。
对啊，所以大家可以去搜寻单身女子旅行。
嗯
嗯。
然后再来是明天在我的节目，
对对对，我们等一下，哇，好累啊！等一下马拉松似的，接下来录下一集，是我当来宾。
对，明天在我的节目就可以听到大家最爱的上节。
对，其实你知道我在《解锁地球》很少自己独立讲，
真的，
就是、我通常都是来宾访谈居多这样，所以想不到我这个精华保留那么久，就是献给你的节目。
我的荣幸，对，所以大家明天一定要来听一下。
对，没错，
对。
那这两集可以算是一个，这次好不容易回台湾，终于有机会一起录到音，真的是也要录爆才行。
好OK，
好，感谢大家收听，
谢
谢大家，
拜拜。